重温阅读，聆听经典。这里是建威阅读经典，欢迎收听。今天继续为您带来英国作家 George Orwell 的传世之作《1984》。温斯顿告别了乔林顿，独自下楼，为的是不让乔林顿看见他在出门之前还要偷偷看一眼街上有没有人盯梢。在下楼的时候，他就打定了主意，每隔一段时间，比方一个月以后，他一定要再次冒着风险来这个商店一次。也许来这里并不比逃避活动中心更危险，真正危险的存在于在买了那个日记本以后，还不清楚这个老店主是不是靠得住，竟然又来到了这里。温斯顿又想，是啊，如果再来的话，一定要再买一些美丽而没有实用的价值的小东西，要买那幅圣克利门特的丹麦人教堂石刻版画，可以把它从画框上卸下来，包在蓝制服的上衣里带回家，还要把那首歌谣从乔林顿先生的记忆里全部挖出来。他甚至还产生了把楼上的所有房间都租下来的疯狂念头，但这个念头只是在他的脑海里一闪即逝了，只停留了短短的五秒钟。他突然变得兴高采烈，并因此而忘乎所以。他很高兴，没有从窗口向外看一眼就走到了大街上。在出门时，他甚至即兴哼唱起来，圣克利门特教堂的钟声说，橘子和柠檬，圣克利门特教堂的钟声说，你欠我三个铜板。唱着唱着，他忽然心里一沉，吓得几乎要瘫倒在地上了。原来在他前方不到十米的地方，站着一个身穿蓝制服的人。虽然路灯的光很暗淡，但是温斯顿还是认出了那个黑头发姑娘，她在文学司工作。就在这时，温斯顿发现她也看了自己一眼，然后装得像没事人一样掉头走开了。顿时温斯顿被吓得失魂落魄，浑身发软。过了好一会儿，拖着重重的步子朝右边拐去，完全没有察觉自己走错了方向。他心想，有一个问题很明显，那个黑头发姑娘一定是配来侦查他的。事情不会那么巧，这条街距离党员的居住地有好几公里远，在同一个晚上他们出现在这一条不知名的街上，这不正常。可是他到底是什么人？会不会是思想警察的特务，还是过分热心的业余侦探？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跟踪监视他，知道了这一点就已经足够了。而且更要命的是，他应该也看到了他进那家小酒馆。想到这些，温斯顿觉得脚步很沉，他每走一步，口袋里的那块玻璃都碰一下他的大腿，这使他很生气，他简直都想把它掏出来扔掉。最糟糕的是，他的肚子又开始疼了，有好几次，他觉得必须赶快找一个厕所，但是在这样的地方根本没有公共厕所。后来，疼痛没有那么明显了，他感觉自己已经麻木。又走了几分钟，温斯顿才发现这条巷子没有出口。他停下脚步，在原地站了几秒钟，茫然无措。之后他转过身，沿原路返回。就在这时，他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三分钟以前，也就是碰到那个黑头发姑娘时候，如果加快脚步，完全可以赶上他，然后他可以跟踪他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后，他拿块石头砸晕他，就算不用石头， 口袋里那块玻璃也完全可以替代。但是他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他发现即使那样也麻烦重重，且不说跑过去动手打人性质有多么恶劣，那个姑娘也很年轻，力气一定不小，她会奋力反击的。于是他又想到了赶回活动中心，一直在那儿待到锁门为止，这样的话就有人为他作证，说他一直都在那里没有去别处。可是这也是想想他做不到，现在他觉得浑身的骨头都快散架了，只想尽快回家躺在床上休息。温斯顿到家时已经是夜里十一点了，再过一个半小时店门的总闸就该关了。打开门，他径直跑进厨房，倒了满满一茶匙杜松子酒一饮而尽。接着他坐在位于壁笼前的桌子前，从抽屉里取出日记本，不过他没有马上打开本子。这时电子屏幕里正放着爱国歌曲，是一个女人演唱的，声音很低沉。他呆呆地坐着，眼睛一直盯着日记本的云石纸封面，试图忽略这些歌声，可他失败了。按照惯例，党内要抓人的话，通常会在深夜，在被捕之前自行了断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很多人都是这么做的。很多时候当局对外宣称嫌疑者失踪，可事实并非如此。事情的真相是，当他们来到这些嫌疑人的住所时，发现了这些人的尸首，这些人自杀了。然而在温斯顿所处的环境里，想要弄来枪支或者得到迅速致命的毒药简直是天方夜谭，自杀需要极大的勇气。此外，温斯顿还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痛楚和恐惧是一种剧烈的麻醉剂，这种感受可以完全把人击垮。在需要采取特殊行动时，四肢往往最不争气，一下子变得不听使唤了。他想起刚刚发生的一幕，当时如果动作迅速些的话，他完全可以把那个黑头发姑娘杀掉。可正是因为这种极端危险的情况，他先被自己打倒了。他想，如果碰到危险情况，首先要对抗的是自己，而不是外部的敌人。他的头脑一片混乱，尽管喝了杜松子酒，他肚子的疼痛一点儿也没有缓解，不停地扰乱他的思绪。突然，他觉得自己很悲壮，因为但凡看起来英勇或者悲惨的场景，总是无法避免地会遇到他那样的考验。人们处于战场刑场上，或者正要下沉的船上，总会把自己的奋斗目标抛于脑后。那一刻，他们要面临的问题，首先是自己的躯体，即使没有吓得瘫倒在地，即使没有疼得尖声嗷叫，单单是饥饿、寒冷和失眠，以及肚子痛、牙痛之类的折磨，也足以让人难以忍受。他觉得他必须写下几句话。于是他打开了日记本，此时电子屏幕里换了曲子，那声音就好像一个锋利的玻璃片生生刺进他的脑海。他尽力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奥布莱恩身上，因为日记是为他而写的，他是唯一的假定读者。然而他的思想还是跑向了别处，他在假想被思想警察带走以后的情形。如果马上被处决也没有什么关系，这样的结局他早就料到了。真正让他害怕的是临死之前的逼供，趴在地上向他们求饶，被打断骨头，打断牙齿，甚至连头发上都结了血块，那是一种难以避免的例行公事。既然早晚都是一死，为什么还要受这份罪呢？还不如早一点结束生命呢，哪怕是早一个星期早几天也好。 没有人能够逃脱思想警察的调查，也没有人拒不招供。如果犯了思想罪，可以肯定离死亡不远了。既然恐怖也改变不了结果，为什么要任由痛苦延续？慢慢的，他的思绪拉回到奥布莱恩身上，他记起了奥布莱恩曾跟他说过的一句话，在一个没有黑暗的地方，我们会再次相遇。他知道奥布莱恩是什么意思，或者他自以为知道是什么意思。没有黑暗的地方只是想象中的未来，永远也看不到，只有预知先见才能分享到。电子屏幕里的声音在耳朵旁吵闹不休，他无法继续思索下去了。接着他把一支香烟放到了嘴里，有一半的烟丝掉在了他的舌头上。烟丝是一种发苦的粉末，一旦掉到嘴里就很难吐干净。在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了老大哥的面孔，老大哥的面孔代替了奥布莱恩的面孔，就如几天前所做的那样。他掏出一块符币拿在手里看，符币上的面孔也看着他，符币上那张凝重警觉的面孔透着平和，但是他发现那面孔的背后隐约有一丝笑意，那隐隐在八字胡须后面的笑有什么深意吗？温斯顿越看越觉得沉重，在那笑容里他看到了不祥。他又看了看那几句话，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无知就是力量。上午过去一大半的时候，温斯顿离开他的小办公室去厕所，此时从亮堂的走廊另一头飘过来一个人影，那个人就是那位黑头发姑娘。细算起来，自他在那家旧货铺门口碰到他以来，已经有四天了。在他走近的时候，温斯顿看到他的右臂系着绷带，因为绷带的颜色和制服的颜色相同，所以如果离得近了离得远了都看不清。大概是在转动构想小说情节时，他被大班花筒压伤了头。在文学司这种事故是很常见的。当他们两人距离四米的时候，黑头发姑娘绊了一跤，差点扑倒在地上，接着她发出一声痛苦的尖叫，一定是那条受伤的手臂又被摔着了。温斯顿马上停下脚步，可是黑头发姑娘已经跪坐了起来，她脸色蜡黄，相比之下嘴唇更红了。她紧紧盯着温斯顿发出求助表情，但这表情不是出于痛苦，而更多的是出于害怕。此时温斯顿心中的感情很奇特，在他前面跪坐着的是想要害死他的一个敌人，同时也是一个受了伤的人。他沉默了几秒钟，出于本能走上前去帮助他。当他看到他摔着的地方就是那条扎着绷带的手臂时，就觉得痛苦是在自己身上一样。他问道，你摔痛了吗？他说道，摔痛了胳膊，不过没关系，过一会儿就好了。他说话时心好像砰砰乱跳，脸色也苍白得厉害。他又问道，没有摔断什么吗？他又回答道，没有，没关系，一会儿就不痛了。说完他把另一手递给他，他握住他的手把他扶了起来。站起来以后他的脸色也好多了。他又说道，没事儿，我只是摔痛了手腕，谢谢你同志。说完这些话他就朝着来时的方向走了，他脚步轻快，好像真的没有受什么伤一样。从他摔倒到离开这段时间没有超过半分钟， 不过自己内心的感情表露在脸上已经成了一种本能，况且在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他们正好就站在一个电子屏幕跟前，这就尤其重要了。可是尽管如此，他还在表情上露出了一丝惊讶，因为在他扶起他的同时，他把一个小东西塞到了他的手里。很显然，他是故意这么做的。